但是我们的心啊，像波动的大海，像一朵流动的这个河流一样，我们的烦恼是很多的，一下子呢，那种清凉的感觉就消失了。可见这种觉性的业要让它持续不断，有两个关键，是止跟观。你只有觉，比如说正念正知也是一种觉性，你听经闻法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六道轮回或是因果报应，你很感动的流眼泪，这个也是你的觉性。但可能听完经呢，回向完出去以后，看到外面的五欲六尘，你的觉性又被蒙蔽了。有时候呢，你在修持的时候，诵经啊，念佛啊，持咒的时候呢，可能呢也有短暂的一两分钟，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清凉，那也是你的觉性的善业而升起。但是觉性的善业升起的时候，请不要去执着。也有些莲友他很精进，在诵般若经或法华经或华严经，或是在修持金刚乘的时候呢，他有很好的觉受或是梦境，但是过了过就过了。禅宗讲水过了无痕，你不要去执着它。为什么呢？执着的时候，那个执着的贪念啊，或是贪求的那个心啊，会变成你的障碍。所以觉的更深的第二个意义是要跟空性相应，才叫做觉业。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叫你观佛菩萨的时候，叫你不要观成是实体一般，不是铜的或是铁的或是玉的或是金的，要观的像彩虹一般是透明的。为什么呢？这样子才不会增长你的执着性。好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第二个因业，因是指因地，请看经文，二者因业代表因地发心清净，所以积聚清净的善业。他说阿僧祇光明皆有无量的光明眷属，如经云说阿僧祇阿僧祇光以为眷属故。举一个例子，我们一个人生活都会很孤单，对不对？现在的人虽然物质生活很丰裕，可是人会越来越觉得很疏远很寂寞，所以人都要有眷属。在世间你可能要有太太先生或是孩子，你才会有安全感或依属感或归属感。可是学了佛的人，不论在家出家，你的依止应该是以良师益友跟好环境。益友呢，也像呢同参道友一样，就像兄弟姐妹一样，是比较亲近的。当然世俗的人呢，兄弟姐妹里面呢，分财产或是分利害关系的时候，也会明争暗斗的。但是清净的佛的菩提的眷属，不管是大乘或金刚乘，你有清净的眷属，你的善因呢，才会容易常常升起。所以这个叫因业。假如你一个人，没有人鼓励你，没有人勉励你，没有人警惕你，人常常都容易懈怠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的因代表你的因地要发心很清净。第二个，你也有圆满的眷属作为你菩提道上修行的资粮。再看下面第三个，卷书业。卷书业是说放光书，就是书展能够遍至到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，而且就像卷轴一样能够卷回来，还进入佛的身上的长光。这个意思有很深的意思，像经文所说，放思光以普照十方诸佛世界，米不周遍，照以还住本处。这里有几个用意，书卷业是第一个，代表他发起大的菩提心。第二个，他有大悲愿心，他照顾的不是只有自己，你呢有无量无边的众生。所以我们常常会说，哦，我们看到这个世间灾难很多，我们都很想去帮助他，在我们的物质环境里面尽量的帮助他。可是你会发现，你纵使穷尽了生命帮助了所有的众生，假如你不改变他的业力的话，他还一样受苦的。你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，就像你的亲朋好友，他没钱你可以给他钱，你甚至不计较的跟他拿利息。他没有饭，你可以请他吃一顿饭两顿饭三顿饭。可是你都知道世俗间只有靠什么帮助他自己独立站起来啊，他才永远不会靠别人啊。所以世俗话也说， 与其对不对给人家鱼吃，不如呢教他钓鱼的方法。世间都如此，那你想想，成佛的无上菩提大道，佛为什么要生生世世呢来道驾慈航广度众生？因为众生实在太难度了。困难呢，有困难的时候求观世音菩萨，但困难解决完以后又把观世音菩萨丢掉了，然后继续又去造业。等到苦难的时候呢，在紧急当中，哎，又还会念大悲观世音菩萨。那观音菩萨说，不度你也不行了，因为你已经念我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动身呢？就是要像地藏经讲的，头出头没，头出头没。大悲观世音菩萨永远是无我利他的。所以这就说明说，当你心量广大无边的时候，你所缘境啊，才会遍照十方诸佛世界。所以为什么说华严经是经中之王？你常常念普贤行愿品，虽然你现在的能力没有做到，但是你已经在训练你的心量，已经开始扩大了，你的愿力在扩大，你的悲心在增长，你的念力也在增强，所以你应该很有信心继续做下去。所以这叫做卷书业。简单的说，卷书业就是破除你的执着，扩展你的悲心跟愿力以及所缘境。注意，所关怀的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地球看得到的有形众生而已，这个地球上的众生最多也只有60多亿啊，那大海当中芸芸的众生呢，你也应该发愿去度他。就像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用大海的芸芸众生来做比喻，众生是无量的，跟你有缘啊，你才能够度他的。第四个止业，止是指停止，停止众生的各种身口意的痛苦。请看经文，除灭一切恶道的痛苦以及种种的苦恼，就像经文说，三恶道的苦都得休息。佛在大乘庄严宝王经里面说，举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有一次大悲观世音菩萨在定中，他见到了十方无量的地狱恶鬼畜生的众生很苦，但是这些众生在过去在天上跟人间的时候都修过观音法门，都念过六字大明咒，所以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就住定中，然后呢放光震动十方佛国土，然后他的光呢就遍照呢这无量世界的地狱恶鬼畜生，当然必须跟他有缘的人才看得到。结果所有的恶鬼道众生跟地狱畜生，地狱跟恶鬼畜生的众生，只要修过观音法门，都看到在虚空当中有一尊还有无量无边尊的大悲观世音菩萨。有些看到的是四臂观音，有人看到是千手观音，有人看到绿度母，有人看到白度母，有人看到莲花手观音，当然以西藏来说也有看到是愤怒尊的观音菩萨。好像以东密来讲，有这个所谓马头明王观音，也有如意轮观音，所以无量的虚空通通通呢都呢现不同的身。这时候呢虚空里面听到了同一个声音 Om Mani Padme Hum，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放光加持这些众生，叫他念，你念吧，你只要肯念真上缘，你就可以离他恶欲恶道。那因为观音菩萨的大悲愿心，而且他呢现清净庄严的各种相，不管是报身佛或化身佛，所以无量的地狱恶鬼畜生呢都一起合掌，也跟着观音菩萨念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。 在念完三声到十声的时候，所有一切地狱恶鬼畜生呢跟他有缘的众生就离开了三恶道，而且很不可思议的是，每个人都看到自己做一个大宝莲花飞往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一段经文就写在大乘庄严宝王经。所以你看观音菩萨一念的功德力啊，可以止息所有众生的痛苦，而且呢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。所以可见说，你只有自己清净啊，你才会感动别人也清净。假如你自己学了一佛法，你还不能改自己的习气，你自己都恶口很多，你叫人家说不要造口业，人家是不会听你的。为什么？他会说你讲的还比我多呢，是不是？所以大般若经里面说，菩萨度众生自清净，然后能够以自清净的功德力让众生清净。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修行的高僧或仁波切或是法王，你看到他就很感动，因为他身上有无量的清净大悲心的光芒，可以摄受你，可以灭除你的烦恼。可是我们呢也有这个能力，但是我们的念力很杂染， 我们的愿力又不够大，我们的执着又很多，我们的烦恼又很多，放不下又很多。所以我们虽然嘴巴念了，我们也念了 Om Mani Padme Hum， 可是你没办法止息你心中的烦恼。那怎么办呢？继续念，继续训练你的念力，训练你止观的力量。若有一天你的念力可以像观世音菩萨这么清净广大无边的时候，你一念就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。第二个建议，可见度众生要有这个愿心，但是不要急。你现在很多灵友都会说，哎呀师父，我的家人很难度。那你就给他这个缘吧，会不会发芽不一定，但是你可以发愿，我成佛的时候第一个来度他。你常常发这个愿，常常修这个功德力，当你向观世音菩萨时候，一弹指啊，可以真的是无力无力无量无边的功德力。所以你度众生应该不用急，因为心不急，你才能够能跟止跟观相应。假如你是求好心切，又是有所求，度众生很急的话，其实会欲速则不达。你急着想要度你的太太，你度的太太呢，你太太呢可能更啊产生反弹的性，说哼，你自己也没有比我好到哪里，那你怎么度我呢？同样的，你要度你的爸爸妈妈，都是无量劫的这个所谓冤亲债主，善恶杂缘，清净跟不清净的缘，你应该先训练自己灭除自己的贪嗔痴，你才会有功德力去感动别人。这是第四个，讲止业。下面第五个，降伏业。降伏业是指专门降伏妖魔鬼怪，或是魔王或幽冥界众生。请看第五，降伏业是这样，让一切的魔功，你呢那种威神的光明都不现。而且为什么呢？这个魔功就会这样的光，会让你恐怖不安的。而且呢，你能够有降伏业的时候呢，就不能够坏乱，坏乱就是破坏或扰乱众生的信愿心，反过来顿号可以教化跟感动众生。如经云，一切的魔功就会隐蔽不现。佛知道，大家就知道，在八相成道的时候，最后佛呢也都降魔，天上的天魔呢也都呢派三个美女来诱惑，是代表贪心的诱惑。佛呢在他的眼光，他心就很清净，就可以降服贪嗔痴。接下来魔王又出动这无量无边的什么千万魔君，这代表嗔心。所以佛贪嗔痴都能够降服，所以真正的降服不是降服外境，是降服你的内心。所以佛法讲心地法门，看起来很抽象，但是它广大像大海一般，你要常常去调伏你的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魔啊会让你恐怖跟不安，也会让你疑神疑鬼，甚至魔啊会让你正邪不分，甚至魔会让你误入歧途。所以在东方药师佛里面，药师十二大愿里面就会说，若有众生不幸破了这个清净的比丘跟比丘尼戒，或误入邪道的时候，你可以为他供药师佛的佛像，为他点药师灯七盏或是十盏，或是供十二大药叉，或是为他念药师佛的神咒回向给他，一样以药师佛的功德力，就会从邪魔外道而转为正道。这是药师佛的功德力。当然你会说，那念观世音菩萨跟念阿弥陀佛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但是你要有很强的信愿心。但是呢，从世俗地而说，这是药师佛的愿力。所以药师佛最大的功德力是让你破戒的戒体而还为清净，而且不会误入邪道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在民国时代的弘一大师，他虽然弘扬华严经，也弘扬地藏法门，但是东方跟西方药师净土跟弥陀净土、他两个法门都弘扬的，这并不会冲突，但是他的愿望还是要去见阿弥陀佛。好，所以在台湾弘扬很多戒律的道场里面，他私底下也会持药师神咒，这是有他的功德力的，是依药师佛的十二大愿其中的愿心。第六个，敬业。敬业这里是指恭敬心。 我们凡夫哦，遇到相貌庄严的，我们会恭敬心；遇到功德力很大的，你会生恭敬心；遇到有缘的，你会生恭敬心。但是呢，若遇到很丑的，你可能就不会有恭敬心，你会有分别心，甚至呢，遇到了超乎你想象的范围之外的，哎呀，那你就会怀疑呀。所以这里的敬业是说，不论外境是真跟假，你了解一切的境界都是如梦如幻的，永远对三宝有信心，这个叫做敬业。现不可思议的诸佛神力故，如经文说，悉照十方诸佛的众会，悉显如来的境界，不可思议的广大功德。比方说，哎，有一部经叫《称扬净土佛摄受经》，《称扬净土功德经》是玄奘大师翻译的。啊，我刚才念太快，《称扬净土功德经》。那这些都是讲佛的境界，有很多大菩萨他都不了解，所以他难免会怀疑。但听好，菩萨破了我执，人我执，他细微的法我执还有，他不懂的地方，他虽然怀疑，但是听好，他不会毁谤。不像现在我们很多凡夫啊，这一不接受他就会毁谤。我遇过有几位莲友，他每次读法华经的时候都会生烦恼，甚至说法华经啊，一静坐就十劫，他说这个数字打错了，其实那就是毁谤。菩萨他不了解，但是他不会起毁谤。一地菩萨不懂会问二地菩萨，二地菩萨不懂会问三地菩萨，八地跟八地不动地菩萨在法义上有困难的就会问九地菩萨。所以可见呢，凡夫啊，你要知道，我刚才说过，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间不是只有度人，所以他讲的佛法一定也有超越人的思维范围。所以对于你不能够接受而且不可思议的广大神通力故呢，你应该要有恭敬心，不要乱加批评跟毁谤。不学佛的人也很容易批评佛教，可是学习佛法的人若遇没有善知识，也会批评佛法。学习佛法若对整个道次第不灵讲，也会批评佛法。所以可见清净圆满的恭敬心是很不容易的。举一个例子，密勒日巴的弟子有两个，一个是冈波巴大师犹如太阳，有一个叫惹琼巴的这个弟子叫做犹如月亮。惹琼巴其实他也跟密勒日巴非常好，可是啊，他对啊师父还是没有恭敬心的。讲个故事给你听。有一次呢，这个惹琼巴呢常常看到呢，师父啊也不怎么样嘛，他破破烂烂的，好像修行没有怎么样。有一天呢，这个密勒日巴说，惹琼巴你跟我出去吧，对不对？走，有一个居士往生了，他跟我有缘，我们帮他去修法吧。然后呢，当然师父这么说啊，那当然惹琼巴就跟着去了。可是惹琼巴他还是不太高兴，他说师父在哪里啊，很远的，你跟着我走吧。一走边走边流汗，边走边抱怨，他说这个师父搞什么鬼，他不是有神通吗，带我一下去就不用走了吗。这时候呢，他师父知道后面的徒弟嘀哩咕噜对他生烦恼，产生不恭敬心，这时候他就要磨练他，调伏他的我慢跟不恭敬心。结果呢，走着走着呢，他就用神通力咻接着就带他去。哇，他说哎呀师父你好厉害啊，你看有神通还是真好，闭嘴开始给我修法。结果修完法了以后呢，修完法以后那个尸体很重嘛，要把它火化，不是要带他去，也以前是有用天葬也有火化，可是呢他要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天葬，他竟然呢就叫惹琼巴说，来徒弟把尸体给背起来，你扛在身上。他说师父啊那么可怕，你怎么可以叫我扛吗？他说死了就死了，你还怕死人吗？他就扛的，就他扛的时候很重啊，拿身体他边走边累，他说太阳已经这么大了，师父还叫我扛一个死人，真是的。他就边走边骂。走了以后呢，走到突然有一个牛角，西藏的地方有常常牛死亡，太阳晒了以后就变骷髅嘛，还有一个牛角。然后呢他就拿起来丢一下，热冲吧你就把它挂起来吧，待会会用得到。他说这个是老顽童，对不对？这个老顽童一个尸体已经够重了，还要叫我背一个更大的牛角。啊，他开始有嘀咕，他说闭嘴不要这么多废话，师父叫你背你就背。他背了一阵呢，走了以后呢，突然呢 哇，走到一个呢，他师父就示现神通力，然后开始下大雨了，下大雨还下了冰雹啊。然后呢，他就想，糟糕，我背了这个尸体不知道跑去哪啊，对不对？方圆五里都没有树啊，到处跑，到处跑。诶，这时候师父不见了，他就喊，哎呀，师父不见了，他就哭了，哎，师父，我刚才跟你忏悔，他就对着虚空忏悔，师父啊，你赶快来救我啊，师父你在哪里啊？他说，我就在你的牛角里面唱歌呀。这时候弥勒日巴就唱正道歌，五子惹穷巴，共高我慢心不可起呀、啊。对上师要有恭敬心啊，你跟我术士有缘，我这样子苦口婆心对你爱护你教导你，你呢还是瞧不起我的，所以我要给你一点教训。他说，师父啊，你自己可以躲在牛角里，可是我神通力不够，我就躲不进，你把牛角放大一点好不好啊？他说，不好，因为你没有恭敬心。他说，你就向上师传承，开始祈请吧，你就念祈请文，你就可以进得来。就这时候惹穷巴就知道自己错，他就开始念大手印传承祈祷文，啊，金刚种持地落巴刚马尔巴刚波巴密勒日巴相见，一念的时候，哇，他的神通力呢就飞到牛角里面，就说，嘿，师父你不早说，这里面还蛮凉快的。结果呢，他说，你这小子才刚刚一舒服，你又开始爬到我头上。他师父蹦起来又把他踢出去，然后呢他就进不了牛角，雨就停了。雨了停了以后呢，他还是得背着，因为这个尸体呢下了雨结果更重，就他继续背背背背背到一个地方，他说，到了，我们开始为他修这个度亡法吧。然后他师父呢就开始修度亡法，这时候一修度亡法的时候，所有本尊诸佛菩萨就现前，然后他就看到这个亡者的神识坐着莲花，就往生进佛国土了。这时候啊，惹穷巴才知道，原来啊，我常常看不起的这个师父，嘿，还是真的了不起呢。他这又给他大礼拜，大礼拜完了以后就说，你肚子饿了吧？他说，肚子饿了，一整天呢跟你出来呢，前不着店后不着面的呢，我也没吃东西。他说，没关系，来，这个居士呢已经准备好贡品，他贡好了呢，他就拿了兜嘛一坛子之间，然后就弹到惹穷巴前面说，你想吧，你想要吃什么都有。哇，他就想了很多美食，通通都出现了。这时候他觉得，嗯，看师父对我还真好，嗯。所以可见呢、哦、惹穷巴、哦、是一个很刚强难化调伏的弟子，他已经有福报遇到了弥勒日巴，他常常还是看不起弥勒日巴的。各位，我们都没遇到弥勒日巴，那看不起的善知识呢就更多更多了。所以培养真实的恭敬心是不太容易的。简单的说，善业、恶业跟清净业，当你造了五逆十二重罪的时候，你觉得很苦，来到佛门里，你看到清净的法师、戒律庄严的比丘、很清净的僧团，你会升起恭敬心，这是很好的。但是久而久之啊，这个学佛久了就变成老皮条了。哎呀，佛门也看得多啦，对不对？也是是是非非多。你看你的烦恼我慢就起来了。这时候其实更应该要有特殊的境界来磨练你。禅宗如此，净土宗也是如此，在西藏金刚乘也是如此。对于上师或善知识的境界，哪时候有恭敬心是？境界现前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说你对师父或善知识师父有没有真的恭敬心。真正的清净善知识绝对不会让你去堕落而造恶业的，但是它会顺着你的习性，你越执着什么它就会磨练你。在禅宗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你偏偏很自私，不喜欢去过堂啊，不喜欢去为大众煮饭，有正悟的善知识为你好，就会把你派到厨房去做点座。你就是讨厌煮饭，他就是故意要你去煮饭。你不喜欢去做香灯师，你觉得一大早起来师父就偏偏要你去做香灯师。其实你要体会善知识的悲心跟愿力是在磨练你的习性，但是这样子当中你还是会有善的执着。到了金刚乘，就像六祖坛经讲，不思善不思恶，是为第一义谛的时候，善的他也要磨练你放下执着，恶的也要磨练你执着，因为你的念头是在善恶两边都很极端很固执，所以你越执着那个的时候，金刚乘的善知识会越执着你。 说个笑话，你越执着要吃素，那他就故意在你的碗里面就滴猪油。这个是磨练你，甚至是他不是要你去堕落，他并不是要你起杀心，而是你就是折善固执，所以你看一切的东西都是对立的。当然要注意哈，从善的当中要进入清净的时候，这是要遇到好的善知识才可以这样磨练。所以师徒之间要有很强的信心、恭敬心跟愿力。但是假如以刚才讲滴猪油这样的例子，假如是一个不清净心的话，也会让弟子去堕落，就会像一般的讲的禅宗讲的，尤其很多人都喜欢挤了济公活佛的，酒肉肠里过，佛里心头坐，那有两个结果，一你会开悟，第二你会堕阿鼻地狱。所以在金刚乘里面也是很殊胜的，但是要师徒都要契机，这样子才可以磨练。中国禅宗里面很多古来的祖师也是这样，比如说达摩可以磨二祖，慧可大师可以断臂求法。各位，我们还没有遇到善知识要我们的手臂吧？老实说，你善知识手臂你砍给他，他也就闻一闻臭臭的，他也不要啊。可是达摩知道他有神通力，他知道慧可在这个时候是会升起广大的愿心的，所以他才会试验他在雪地里站三天三夜。现在的徒弟啊，叫他等个三个小时哦，他可能呢拍拍屁股就走了，不一定有耐性。所以遇到好的善知识，这要先确定这个是好的善知识。当然假如这个是不好的善知识，譬如说他的表里不如一，他所讲的跟所做的有问题，或是他的行为违反五戒，那磨练你的话你应该拒绝，因为他本身就不如法，他不会能够感动你的。可是刚才像讲密勒日巴，他是正悟的人，他知道啊，这个惹穷巴就是生生世世这样进进退退，反复无常，在困难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上师也不错，可是呢当他很舒服的时候，他就瞧不起上师，而且对自己的上师他也产生不恭敬的心。可见我讲了这么多，第六个清净不动摇的恭敬心是很难很难的，只有在境界来磨练的时候，你才会知道你自己对自己的师父、你的大乘的善知识、你的金刚乘的上师或仁波切或法王，乃至于南传的善知识，你是不是有真正的信愿心。而且这个敬里面还要加上信心、恭敬心，还要加上耐性，这个才叫完整的敬业。敬业有什么好处呢？它才能够开启你自信的功德，所以到最后所有的善恶境界都像禅宗一样立誓练心，磨掉你的习性，磨掉你的执着，那福慧因缘成熟的时候，你自然就会开悟的，你就会正果的。接下来再看第七个示现业，加持十方世界诸佛所，加持菩萨与会大众，让所有一切的众生可以与会大众可以见得到这个华严海会。一般凡夫来说他是看不到华严海会的，若过去世他不是的发过菩提心、修过华严经或诵过华严经的经文，释迦牟尼佛讲华严会上的时候，你看在南传的经典里面就说佛成佛21天坐在那边，他就看到他坐在菩提树下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大菩萨知道他在定中放无量无边的光芒呢，讲华严海会佛菩萨讲21天大方广佛华严经，所以可见你没有缘你是见不到的。那这个是佛力的加持，以及你过去世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，所以如经文世光遍照十方的世界，加持一切如来的所，加持讲经说法者，加持发菩提心的无量的菩萨行者。所以示现业，这里示现包含示现什么，这里具体讲是示现神通。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讲，佛不但有六度波罗蜜，还有一度叫神通波罗蜜。神通是在禅定当中定会自己现前的能力，但是若你有神通的话，你不可以跟别人说，否则容易着魔。第二个，也不可以炫耀。 但是你若有神通的疑惑，可以亲自问你自己教你的善知识，他会引导你真跟假。第八个请业，就是一以上的一从觉性的业，二因地清净心的业，第三书卷的业，第四个止习烦恼的业，第五个降服一切幽魔众生或魔王的业。所以在第五个里面，西藏就有很多的所谓的愤怒本尊跟很多的护法。第六个，你自己自信清净的恭敬的信愿行的业。第七个，佛菩萨为你示现神通波罗蜜跟广大无边佛国土的业，种种加起来，你的善根啊才会发露。第八个叫情转法轮的业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法在这里是用大光明云宝台而做象征的意义。事实上有时候你去读般若经，般若经里面就会讲到常提菩萨，他在诵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因为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，他就会听到天空中呢诸佛菩萨为他说法，那个就不是幻境，这是真实的。所以如经云，十大光明云往台中诸佛神力加持而说颂曰，好，这是八种业，终于讲完了。接下来还有哪两种身呢？请看讲义，一如流星身，第二个如日身。注意这里的二身不是指法报化三身，不是那个身，是另外一个，就是说佛的这些，佛有广大的神通力，而我们自己也有自信的这个毗卢遮那佛，当我们证悟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产生无量无边的功德。我们这个身呢，由物质而转变成为能量的时候呢，大概有两种最具体的相状会出现。第一个像流星一般，大家都看过，在夜睹明星的时候，我们都常看到，可以看到火星或是呢这个陨石划过天空。一般世俗人来说啊，赶快许愿，你就会满你的愿。那但是在佛法来讲说，以流星做譬喻，是说表示呢有千百亿化身的化身佛，可以往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世界。第二个如日升，日升呢就像太阳在虚空一样，虽然是空性的，但是在虚空当中它可以自己运转而没有障碍，就像均云党说如金云，因为你的大悲愿心，所以在愿力而形成的，在虚空上面就会成到大光明云宝台。接下来于一切处于一切时，你这个流星身或日身都会因时因地而显现，如是比一切的无量无边的众生叠互相见，叠就是左右转头，你可以看得到。我们凡夫呢只看到这个世界，但是在华严会上，因为佛讲华严经讲十地经，佛的加持力可以让你看到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啊，就好像呢近在眼前，而且左右无量的这个虚空大会，上中下所有的众生都彼此可以看得到，这个叫叠互相见，就像同处在一个法会一样。听经讲经呢，再怎么远没有时空的障碍，这个你都听得到。刚才我有说过，以大目犍连尊者的例子，往东方的佛国土还是听到释迦牟尼佛的讲经说法，这个叫身加持。所以加持的意义是，听好，来自于启动心中的法，这个才叫加持，并不单单只是像我们一般所看到说啊，要看到仁波切上师，我们去给他加持一下。达赖喇嘛对这个问题解释得很好，他说当然遇到好的上师为你加持，这是很重要，但是呢有他的功德力，但是也不要常常执着一定要上师摸到你的头才有加持。他说假如上师摸我的头才是唯一加持的方法，那我做达赖喇嘛不就天天摸我自己的头吗？所以你会发现给鲁派的观点里面是不告诉你上来一个一个加持的，因为法就是最大的加持啊。可是呢这个 世俗地上呢，各个佛教的藏传佛教运作的道场呢，运作模式不同，就会说，哎呀，讲完了以后呢，然后请你上来供养上师，修福修慧，广修供养，那上师也给你加持，所以在西藏里面会拿经典给你加持。为什么？从西藏文化的角度来讲，没有跟藏喇嘛，没有在寺庙里面，你是看不懂藏文的。所以讲白一点说，我没有轻视他们，但是以事实的客观来说，西藏很多是文盲的世界，所以他认为只有上师的引导，你才可以读懂藏文，才可以读懂经典，所以经典放在他头上是一个很大的加持。那经典扛着经典绕舍利塔也是很大的加持，可是我告诉你，这还是象征意义。你若经典放在庄藏，你不读还是不容易得到清净圆满的究竟加持。大家都供在那边，就像大藏经一样供在那边，有加持吗？你也不能说没有，因为佛有说看到或听到都有它的功德力。前一阵子我讲法华经的时候，不是举一个例子吗？有一头牛，对不对？的闻到上半卷像妙法莲华经，有没有听过？没有啊，那我再讲一遍好了，对不起。就是有一头牛，智者大师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出家人，他送妙法莲华经。以前的妙法莲华经是上下卷线装书，上卷呢他就一直送一直送，非常的流畅，那行云如流水。到了下卷的时候，他怎么念就咦哦咦哦，口吃啊，口急，就念不出来。他就觉得很奇怪，他就去问智者大师为什么。智者大师呢就一入定跟他说，因为前辈子你是牛，你是这个寺庙那个寺庙，这个寺庙是古寺，智者大师住的那个寺庙是古刹。他说你是前辈子的牛，然后呢有一天呢，师父们在晒经，晒妙法莲华经跟很多大乘经论，因为发霉嘛。结果你是牛啊，你啊曾经修行过，你过去也是当过出家人，也当过在家修行，可是呢你啊不幸呢破了戒，堕为牛五百世。可是你很有福报的时候呢，在晒经的时候呢，你呢也来日光浴，然后跑到这个寺庙里，结果寺庙里面你看到妙法莲华经很欢喜，所以你用鼻子去闻，你闻到上半卷，结果那个师父以为你要吃经典，就拿个竹板把你啪嚓就把你赶走，结果下半卷你就没闻到，所以那是你的障碍。所以为什么你上半卷的妙法莲华经你诵的都能背，行云如流水？因为你闻到了上半卷的法华经，下半卷呢你因为被师父赶走了，所以你也升起了嗔心，所以你就下半卷经文你怎么念都很困难。这时候智者大师跟他说，那你应该忏悔，叫他念大悲神咒，而且昼夜呢拜88佛忏悔文，而且在诸佛菩萨忏悔。他就昼夜清净的忏悔了一个月以后，下卷妙法莲华经一打开来，行云如流水，他通通都会念的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智者大师度了一个出家人，他说过去是你哇，好啊，不错，你这辈子还投胎做我徒弟啊，所以啊你过去造过很多恶业，但是你跟法华经也很有缘。后来那个徒弟就勇猛精进，一辈子就修妙法莲华经，最后就证入法华三昧。中国在高僧传里面有太多这样修行的例子，可是我常常有一个感觉，我们后代的现在的华人世界的大乘佛法的佛弟子，对大乘佛法都没什么信心。我虽然自己学南传北传藏传，但我很肯定我是从大乘佛法而奠定我出家的戒定慧，我不会呢学其他的教法来否定我自己的大乘佛法，绝对不会的。好，这是我跟别人不一样。所以经文放在那边你看得到，你都应该有恭敬心。你今天会看得到妙法莲华经的经文或经题也都有缘，但是假如你只是闻呐，而呢就像鼻子一样闻一闻，你不去读的话，你还是没办法证悟的。所以加持有很多种，身加持、口加持、意加持，真正呢不管任何的方法让你心中的法的功德力显现，这个才是加持。所以也不要太执着说啊，灌顶的时候呢没有被师父摸到头，我跟你讲，你听到了法的力量，那就是最大的加持，知道吧？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众生的根性不一样，有些人听到这一段他还是很执着，一定要上师签名，那当然上师就很辛苦的，就是继续签名吧。接下来看什么叫口加持呢？即曰 接下来佛放光说法，这个就是最好的口加持。请看寄颂 V1 诸佛无等等第二章的第一颂，对不起，第二卷的第一颂，诸佛无等等功德如虚空，实力无畏等无量诸众首，释迦信法王，天人上座家。第二首，成诸佛神力，未开法王藏，诸地上妙行，分别至地义。第三首，是诸如来家，护于诸菩萨，此人能闻持，如是为妙法。第四首，诸佛诸地，对不起，诸地尽无垢，见次而满足，正佛十种力，成无上菩提。翻过来，二十四，第五首，虽在于大海，集结净火中，决定性无疑，必得闻此经。第六，诸地甚至道，入地尽辗转，见次而演说无量行境界。接下来从61页到62页全部就解释这六首寄颂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下次再说，我先讲第五首61页第一行的第三句，决定性无疑，这是关键句，请你把它做记号。对于大乘的佛法，你要决定的意愿，而且要有坚固不动的信心，没有怀疑。这里的怀疑是指烦恼，跟禅宗的疑情是不一样。禅宗的疑情是一种开发你自信的这个善根的一种方法，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所学的教法一定要决定性无疑。简单的说，怎么样让自己性无疑呢？从解跟行，你了解这个道理殊胜的，你自然就会欢喜心而去实修。第二个，因为你在受持读诵或念佛念咒当中，你透过了这个修持而能够让你发起广大的悲心愿力，而得到清凉自在的功德，你就相信这个是世间所有知识而不能够得到的。世间的东西是知识学问，永远是有违法的。可是佛法的心地法门，你清净的心成佛的功德是无有穷尽广大无边的。为什么有些人他可以花很多的生命愿意来学习佛法，是因为他决定性无疑。假如我们对佛法会怀疑，假如我们用100%的来比喻的话，当然100%的没有怀疑只有佛跟大菩萨，我们凡夫起码要有50%的信心。对于深奥的教法，你当然还是会怀疑，可是你对你自己所修的法门应该决定性无疑。在高僧传里面，真正顿根的人修一个法门要用50年，他就会有成就。所以50年呢，起码生死得解脱自在，或是开悟了。中等根性的人起码要30年，立根的人要10年跟15年。我自己是中等根性的人，我还不算是下等根性的人。我过去是也栽过一篇的点善根跟福德。今生我从在家的时候，我学佛20年，我每一个月呢都有自己的功课，都读很多经，我也是在不断的学习。学习经过这么多年呢、今年41岁，我可以说很高兴的，我现在的头脑会比以前更清楚一点。所以这个信愿行啊，是要长时间的累积的。不是说你听几座佛法啊，修几个咒啊，你就能够，除非你是术士成愿再来的。所以一般的人都不愿意花个20年跟30年，然后呢今天修这个，明天修那个，后天修那个，没有一样是有信愿行的。这个我觉得很可惜，因为你希望呢在佛法里面得到利益，你选定了一个方向成佛的目标，我们讲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任何的法门都可以的让你成佛，所以你选择了一个法门就不要怀疑，选择了一个善知识就应该要坚固不退转的愿心。 选择了一个传承，也应该如此，这样子你才会得到真实利益。假如一个法门你不能经过20年30年的去诵经念佛持咒，而且去禅修，东摸摸西摸摸，东摸摸西摸摸，在无量的生死轮回里面，你只是结个善缘而已，我觉得这也很可惜。学佛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你能够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，所以这一段呢，六首偈颂下次会说，说若是你跟华严经有缘的话，纵使到天上去，你也会遇到佛菩萨为你讲华严经，纵使你不幸恶业现前了，堕入到地狱里面，你也会遇到佛菩萨的报身跟化身为你讲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就是你的不幸堕入到龙王变龙宫里面的众生啊，龙是畜生啊，一样你也会听到大方广佛华严经，所以法的功德力是不可思议的。好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。